嗨，我胡旭章，今天要来跟你介绍一个改善睡眠品质的好帮手，那就是来自德国的 Emma 床垫，拥有75项以上的国际奖项，是欧洲销量第一的床垫品牌，全球已经累计贩售超过700万张咯。在使用 Emma 床垫一个月后，真的是相见恨晚啊。它的独立筒设计完美的支撑我们的腰和膝窝，不会有悬空感，而能充分的好好休息，早上起床活力满满。一张好的床垫真的很重要，长期来看绝对是物超所值的投资。你想想看，以 Emma 床垫有10年保固来算，一天的花费还不到7块钱呢，就可以让你换来一夜好眠，超级划算，而且还可以免费试睡100天，让你安心下单。我真心推荐你试试看 Emma 的床垫，现在 Emma 官网母亲节活动最低55折，下单时记得输入折扣码 OT09 就能再享受9折优惠哟。
智能治疗师妈妈冷肖维，我是智能治疗师妈妈 OT 莉莉，我是 OT 莉莉的高中同学，帮忙冷肖维的妈妈 Michelle。
好，大家好，那我们今天呢来邀请到，我跟你讲，我真的快要没朋友了。我都把一些朋友同事都邀过来这样子。那我们今天呢很开心的邀请到临床心理师张嘉琪博士。那为什么会说我没朋友？因为我们以前10年前，我们刚才在讲说我们10年前是上班结束之后留下来一起打桌游还有喝饮料，就是的
大人饮料，
大人饮料的关系。我们认识的时候是在台大的时候，
没错，我在实习的时候。
哦，你那时候在实习，可是你当时的气场就觉得让我一直觉得是一个就是正职员工。
谢谢谢谢，
未来不可限量。
对对，
小当家的一个气场。
哎，好像你实习结束之后，然后就去英国念书。
对对对，我那时候实习之后，然后考完我们那个临床心理师的那些考试什么的，然后就到伦敦政经学院去念我的管理学的博士。
哇，政经学院哎，
那很厉害，小英的学弟，
小英的学弟哎，
是的，哇塞，
真的是
厉害厉害。
哎，我们等了那么多年，因为你曾经，你好像一直也还持续在那个写专栏，对不对？
对啊，对啊，对啊，就是在那个国外期间嘛，然后很多想分享的东西，所以就是用那个专栏的形式，
在
那个独立评论《天下》杂志的那个平台。哇塞，
我忍不住要赶快先来介绍那个
这本书吗？
这本书 对，是张嘉琪博士，他的出的是叫《失控的爱》，光这个标题是不是就让你会很想要看？就是我觉得这本书写的真的是非常的引人入胜，它不是一个你会觉得很有压力要读完，但你会第一页你就会想要读到最后一页的。
什么叫做失控的爱？
对，它副标写说，为什么我们越相爱越受伤呢？触摸那些心底被忽略的失控感，走向真正亲密的未来。
哈，爱也会失控吗？爱不是好，都是好的吗？怎么会失控？失控的爱不就是大家沐浴在很多的爱里面？
对啊，这个题目啊，真的是有一点也会让人家一点点出乎意料，但是我觉得真的观察到很多，就是明明可以控制好的亲密关系哦。可是就因为可能这两个人各自甚至两个人都是有一些心理上面的一些控制的这个状况一些问题，所以反而明明可以两个很相爱的人，但却好像很难拉近，甚至很多冲突，大概想要去传达这些东西。嗯，
而且它上面有可以识别6种有害的亲密关系。那他这个书可以带着你疗愈原生家庭的伤，找回心理的控制感。哎，这个6种其实就有一个测验，对不对？
他是在前面就书中就有一个，
对，我跟莉莉超觉得那个超棒的。
你那个问卷根本就应该要做成表格，然后就是 separate 给大家，大家做完之后。
对，
就要来看这本书，
就知道问题有多严重。
对对对对对，因为原本不觉得是问题，
而且就是在那个问卷里面，你会用很平易近人的方式，那个问卷就真的很 切到，
我知道，没有，而且没有很针对性，
对，
不是说在批判你，
对，有一些问卷问起来就是想说你现在就是在讲我怎样，
我就你是一个很容易发脾气的人这样我不是
这么直白
对，
但是在这个问卷里面我觉得就是非常的描述很多会面临到的状况，然后可以帮助你看到自己，或者是做完之后你可以看到自己是属于哪一类型的，然后也可以看到跟你在一起的这个亲密关系的这个伴侣对方是哪一型的。
嗯嗯嗯，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清楚的。
对啊，我
检视。
对啊，对啊，我听到你们两个人这样子去描述这个问卷的时候，我真的，我身为作者，我自己听得蛮感动的啦。因为我说真的，那个36个题目，我不知道想了几次，不知道改了几次，因为真的有的时候爱情这种东西就是很麻烦，就是它是两个人的事情。
对，
所以当有一个人就说，哦，我被控制的好厉害啊，我什么都被规定，可是另外一个人是说，我的天哪，你有遇过那么好的伴侣吗？我什么都在替你想我什么都在替你思考，我都在帮你安排，
对，
但这种事情变成两个人的观点的时候，那个句子怎么讲怎么写，
对，
真的真的是
很需要拿捏，
很多心思的，
对，就是会有很两面的东西。然后我觉得 我要举几个句子给大家听听看，就是比如说这个佳琪会问说，他不断的说他对我有多好，可是我其实被爱的好累，
重，有人重
重
重，
然后呢，他对我期待很多，让我无法在他面前做自己，
又重
就是其实前面那一句都是我们一直要说服我们自己说其实他对我很好，但是后面那一句就是老师会点出你心里可能真正有一个感受，但你不太敢说出来，
哪边难忧
对，
怪怪的，
你不敢承认这个事情，或者你觉得承认这件事情怪怪的，
好像人家对我好，然后我还在那边狗戏杀，是我不知足还是我怎么了，
对
对,
对, 对, 对，我觉得这个问他把这个描述就是光问句，然后就可以描述到很多心理的感受，
真的真的。
对，那个莉莉，我们是不是要聊一聊，其实我们在群组中也蛮多爸妈其实在这个关系里面是
对
困扰，
就是我们的赖群，就是其实我看完这本书，甚至还没有到看完，大概看一半，大概这个问卷看完，我就觉得说这个问卷你可不可以建议出版社把它做成表
你不要再就大家去买书买书
哦，去买书，
对，
去买书，然后给大家做
厘清啦，可以厘清，
可以厘清到底自己
问题
是在怎么样，
也不一定是自己的问题，对方有什么，
对方也有一些状况，认清楚，就是有点像是先辨别到底是我是哪一型，你是哪一型，我们可以找出怎么样的方式去一起去相处。
对，
因为其实我们的社群里面，其实大家虽然是一个就是以爸妈本来说要聊教养啊，聊团购的东西，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其实看到，很多爸妈提出来的问题，感觉是夫妻之间的一种相处。然后彼此就是在一个有的时候感觉到是权力不对等，如果你要用权力不对等的方式来讲，好像是权力不对等，可是看了这个书的时候，有的时候就觉得诶，他们好像有一些人哦是比较属于自我牺牲型，或者是有一些人是比较属于全面控制型。我觉得我们最近一阵子哦，那个社群妈妈有一个我比较印象深刻的，
那位妈妈每次出来发言啊，我们就很可爱，有些人就会说我们要拿小旗子了，你猜看拿小旗子什么意思，就是
拿小旗子，
对，拿小旗子就是说因为大家都很想一起来骂她老公所以我们就，但是我们是一个又不鼓励大家，其实只是情绪性的谩骂，
只有负面情绪，
对对，而且或者说有时候其实帮她骂完也并没有帮她真的就是解决事情，或者说真的是帮他分担，反而就是让他更气这样，
对对对，
所以其实大家就会有点想要冷静，可是就会说来想要旗子后面排队加一，
想要骂人的跟我一起来，
对，
但是不要说话，
画圈圈冷静，然后下面就啪啪啪啪一直加一，就是很多人都真的觉得看到他先生就很想要骂，但是其实我觉得我的观察毕竟不是两位专家，很粗浅，但是大部分的故事也不是只有他啦，就我们看到蛮多家庭会有一个比如说某一方比较非常的比较控制，比较超理智，然后比较 你觉得对方怎么就是没办法搞定小孩、嗯、没办法搞定家里的事情、嗯、这些事不是很简单吗？
哦，我是养了一个长子是不是？
对，就是对，就是 也不一定是男对女，女对男都有。
对，
那就是说 有一方讲比较强势、嗯、然后对于很多小事也不耐烦，对于重复性的事情、嗯、听你抱怨都很不耐烦。那另外一方就是说觉得说、我好牺牲，我好委屈了，可是为什么永远都没有被看重、嗯、然后或者是说我做的这些事情大家都没有任何价值感，都是单方面觉得我不够好。有时候更那种贬低性的语言就会出自这个比较强势的一方、
对，
就会甚至说什么你就是不求好心切啦，你就是烂泥啊，你就是、嗯、就是会这样
去、
啊
哦、你去问的那些都没有什么用啊。
对，你看那些书都是那些专家都是很有时间啊，然后那些专家都是
就
不符合、啊、他小孩，我就不相信他小孩是真的是养得多好、嗯、
对，
就是会一直在诋毁这个人，他想要自我成长，他想要寻求智商，他还是诋毁他，
真的
所以这种关系我们就常常在我们的群组里面看到。
对啊对啊，那个问题真的是啊，我觉得就像你刚刚提到那个，很多人其实他自己其实已经蛮努力的去尝试觉察自己也好、嗯、还是说去调整自己也好，但是反而我们的文化里面哦、嗯、很容易被另外一个人拖后腿，这样子他就会觉得说、嗯、你才不需要这些东西、哦、你根本不应该去做这些、嗯、好像说你去做这些让自己成长的事情反而是在讲我是一个不好的伴侣的那一种心情、哦、甚至我记得以前啊就是哎、欸，当年对不对，我还在那个台大医院里面我在做那个实习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在那个医院里面做心理治疗那个过程之中刚好个案就电话来，然后我就发现他不是在医院里面做治疗吗？可是他完全是骗他的另一半的、哦、
偷偷的。
对，那后来我就稍微聊了一下，他就说他不敢让他的另一半知道他正在做这些心理成长的事情、嗯哦、他觉得那个压力很大这样子、嗯、对啊，所以确实有时候是这样。
刚刚提到一个地方我觉得蛮，我比较没有这样想过，就是另外一半去做这些心灵成长的课程、嗯、是不是在暗示你觉得我不好。
嗯，
这个是一个蛮特别 的想法、欸、
对，
就 我的意思是说，就是我们在这个社群里面，然后我们这个社群其实大部分都是妈妈。
对、
那对，的确有一些人他很踌躇不敢去踏出就是諮商的这一步的时候、
哦、是
就是大部分讨论的观点都会是说哎，是不是没有钱，是不是没有时间、嗯、是不是就是这种比较直观性的东西。
对，
对，你这样一提醒其实有蛮多， 我突然想到蛮多，就是我们也厘清了，也不是没有钱，也不是没有时间，也不是没有什么各方面，
对对对，
但是那个隐含的那个感觉就是说哎，那个我担心我这样子去做这件事情会让另外一半觉得，
对啊，
他被挑战了那个权威的性、
啊啊、
的个性的这个状况、欸
啊啊、真的真的，我觉得这个真的反映出就是其实我们虽然哦，就是你说已经结为夫妻还是说已经是很久的男女朋友都好、
嗯、
但亲密关系这四个字我觉得其实很多人的亲密关系都不亲密。
嗯
嗯，
很多人的亲密关系，
哎，就是真的我们听到太多的故事、嗯、就是其实他的另外一半根本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他的另外一半根本不知道他有什么状况、
嗯嗯嗯、
那或者是我说很具体的讲到一些实际的那个互动、嗯、就是只要时间一久了其实所有的事情都是理性互动、哦、就是来几点谁接送、哦、几点谁去接爸妈、嗯、几点谁做什么，那个
工作伙伴
的感觉要订的东西订好了没，
对，
可是都没有机会去关心一下说哎。
你今天过得好不好？
对啊，我们最近两个人都这么忙啊，你最近心情怎么样？好像这种句子就
就
不会出现在亲密关系里面，但其实这才是那个亲密关系的本质啊。可是我觉得好像好多人是从来没有去正视这样子的。
可是这个真的蛮难的、欸、我觉得我就是我进入婚姻之后，然后现在小孩我现在小孩五岁，又加上我没有做这个、嗯、所以很多时候晚上回去真的是就是累到就是只能机械式的把一些事情做完，
对对对，
然后其实真的没有什么余裕或时间 去问另外一半说，
对啊，
欸，你究竟 你今天发生了什么事，嗯，就你有空的时候你就想追剧或什么这样子，嗯，
没错，
对。那不过去问对方的这些感受或者是想法这件事情是一个蛮重要的事情。
没错没错没错，就是我像我书里面我介绍了这六个不同的型嘛，嗯，那其实这六种不同型的这一种我们说六种不同的失控的爱也好，嗯，就是其实你要让这六种不同的失控的爱，你要让他重新回到一个比较受控的阶段，重新回到一个比较安全的这个阶段，嗯，其实他六种真的需要六种不同的逻辑啦，哦嗯，那个会非常不一样，嗯，但是像我们现在正在聊的这一种，你尝试去接触对方的感觉，我相信是六种的这一个失控的爱，不管你面对到的是哪一种类型，这绝对都是
第一步
真的
就是关心对方的感受，
没错，
也关心自己的感受，这样
没错没错，嗯，
佳琪在这里面就列了六种，一个是自我牺牲型、全面控制型、恨意爆表型、零信任型、多重关系型跟寄生型。我觉得那个自我牺牲型跟全面控制型感觉我自己的感受可能在台湾的社会里面好像蛮常见，嗯，也蛮被推崇的，我
你说这两个都很正向，就是对，就是很蛮骄傲的两个，
就是
两个群组，
我说的那种推崇就是那种自我牺牲，就是妈妈就是要像阿信一样，嗯，现在还有听众知道阿信吗？就是
一个年纪的测试。
哎、欸，对啊，我现在回头看阿信这个，他有在重播，你知道吗？
现
在在电视重播，然后那画面都已经很不稳，但是我都觉得还有人在看，我是蛮压抑。我就想说，这不是应该被时代淘汰的一个
剧
剧吗？就还是有人在看，
对，还是有。可是我觉得时不时的，大家还是会听到说，我为这个家庭付出那么多，牺牲这么多的这一种类型。
对，
然后新的类型就是全面控制型，我觉得看得很像是那种虎爸虎妈，
没错，
就是，
没错，
我要 handle 一切，我要让我的小孩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大家
上台大，然后上什么，
然后老公要怎么样，然后怎么全部都要很那个好，这种自我牺牲型跟我对这个六型里面这两种型是感觉很常见，
难怪被作者摆在前面两张，
真的是这样吗？
不是这样，
不是这样子，
不是这样。但是我觉得这确实，因为我觉得这两个它背后的那一种家庭文化，我觉得好像蛮重要的哦，就是其实我们的这个华人文化之下，或者是我们那长大的经验，好像我们对于那种有用感、有价值的感觉，我们真的很追求。
对啊，
我这么一聊，我突然想到一个我在教学上面的一个事情哦。嗯，我有一次在商学院里面带着一些研究生在讨论有关于自尊、自我价值这种心理学上面的概念。那其实我个人可能我接触心理学很久了啦，我就觉得很单纯嘛，哦，就是反正什么叫自尊，就是你自己认为自己的那个价值有多少这样。结果我真的讲实话，我真的吓到，我问了现场三个同学，三个同学都很真心的对我说，自尊的定义哦，就是别人觉得你好不好吧。然后下一个学生就说，就是别人觉得你是不是有个有价值的人吧。哦，我真的
国外的也是吗？
我身为一个心理学家，我很惊讶，原来我们大家看自尊是在看他尊，
别人觉得你怎么样，
不是我自己觉得我自己怎么样，他是在跟我讲说，哦，就是他觉得我好我就好这样子。那我觉得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这好危险。那也所以为什么自我牺牲型的人好像在你刚刚提到会这么多，因为我们太重视别人眼中的我好不好了。
欸，可是你在国外教
哦，因为我那个他那个国际大学里面有很多华人
哦，okay，
对。
可是这个真的是一个我们从小本来就被期待的，
就是要当一个有用的人哦，
或者是你自己肯定你自己就是太骄傲啊，
天哪，
就是自我感觉良好，自我感觉良好是一个负面到一个不行
的词，真
的
耶，我知道，
就
是
很自以为，
怎么会这样？
对，可是怎么会，对，就是原来心理师就会觉得其实不是这样子， 不是、
啊、
不是，自我感觉良好
不
并不一定是一个很负面的事情。
对
呀、
啊，对呀、啊，因为你把你自己的自我价值摆在别人的眼光，就是很恐怖嘛、嗯哦。好像就随波逐流。你遇到懂得欣赏你的人，你就很好、嗯；你遇到不懂欣赏你的人，你就很不好。嗯、那这样子，那就不就会你自己都没有一个稳定的状态，你就只能等着遇到好的人。那你遇到坏的人，你就会完蛋了、
啊。哦，真的。
对，或者说你一直落入那个期待当中，你一直觉得说你希望他有一天会懂得你的好。
真的真的，
哇，你跟郑欣怡真是师徒哎、
欸！因为我上上礼拜来跟他录过，
对，他不是他那本书，他也是讲说
照顾自己、那個，
照顾自己，
對, 对对，
不用因为我今天做的好或者是做的不好，才需要照顾自己，才需要奖励自己、嗯，而是因为我就是我，嗯、我就是值得被照顾的。嗯嗯嗯嗯，都说你们两个真的是哦，
你这个趁这称赞太荣幸，他是我的偶像。
对呀、啊，所以讲回来，我们如果不要就是自己陷入这个自我牺牲的状态，就是要自己肯定自己的价值。
没错，没错，没错，你一定要去觉察这一件事情、啊嗯哦、你一定要去问自己说，我的这个自我价值是怎么来的？这样子，然后
但是当别人一直诋毁你的时候，你到底要耳朵关起来呢，还是你要怎么？
就大家都说我没有用，
对啊，
妈妈就说我没有用，
我要怎么能够调试啊？
对啊，这真的确实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哦。但是我觉得很多就是这个东西的那个情绪的掌握，你一定自己第一步要先处理好。就是很多人会没有办法把别人的情绪跟自己的情绪区隔开来。哦、我们很容易会觉得就是说哎、欸，他讨厌我，那就表示我是一个不值得被喜欢的人，但这其实是中间有很多的距离的啦。别、哦、人为什么会讨厌你，因为他今天心情不好啊，
可是他心情不好是
他
的事啊，
对对对，因为他工作压力太大，所以他就讨厌他身边所有的人啊，这不是针对你嘛、嗯、所以这其实这个心理上面真的我们会需要很多很多的这个要去画那个界限，你要去画那一个格子、嗯哦、哪些东西是他的、嗯、哪些东西是我的、嗯、这真的是要很多心理上的磨练。
我觉得那个问题应该是、嗯、我们当然从小到大我们对我们自己的形象 也会是从别人的回馈当中形塑起来的，
没错没错，
对，但是如果你过度的把别人给你的这些东西，就是你一直仰赖着别人给你的这个价值，别人给你的这个评价，但是你没有长出一个自己，那我自己到底怎么看我自己的 的部分，那我觉得就是回到佳琪在这个书里面讲，他不管是讲哪一型，就是最后面我们看到或者是他们来找你的时候的一些模样、嗯哦嗯、但是佳琪都会跟大家讨论到哎，我是怎么样生成的，我是怎么样长大的，在童年的时候或者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怎么样去接受这些评价，
没错没错，
对，所以我觉得 Michelle 刚刚你的问题可能也不是说我要去怎么去抵挡这些事情、嗯、而是我关乎我怎么去处理这些评价，或者是我怎么去看我自己的这个部分。然后我觉得那个佳琪在书里面我觉得非常喜欢你的一句话、嗯、哼，在自我牺牲型里面非常喜欢你的一个描述啦，他说你接受了一些故障的价值观、
哦、对, 对，这个很经典，
很棒，就是那个价值观有的时候就是对它故障了，前面故障了，后面产出来的东西就会有一点点歪歪、嗯、
对,
对，但是不是说你就是一个不好的，不是说你这个就是一个错的，
没错，
而是只是故障了，可能需要被修正，可能需要被看到哎，有歪歪收窄，那我们稍微把它矫正回来。
对, 对, 对，
那像这些故障的价值观，在书里面提到说，因为这些故障的价值观会让你的自尊会越来越低。好、哦，那这个事情其实也是会蛮严重的。
确实确实、哦、这个故障的价值观，就我们一般在我的经验里面哦，那个需要、嗯。真的很长时间，就是你不能够期待说你一次去跟对方处理就真的要处理掉，因为你真的想想看啦，我们大家长大都是多长的时间、嗯、
你花了二十三十，
其实你那些故障价值观它那个之牢固你可以想象吗，那是几十年的累积的东西、嗯、那当他小时候他的父母就是经常会讲那些句子啊，就说哎、欸，你如果没有用的话我生你干嘛，嗯，哎、欸，那自己连这个都不会的话，那请问我们花时间在你身上有什么意义、嗯哦、嗯、哼哼，这些东西真的它会烙在 大家很心的很
心里面很深处的地方。对，
所以那个过程之中，我们当然在帮忙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我有一个比较可爱的比喻，就是说你要学习与魔王之声对话、嗯、魔王之声、哦嗯、这也是一些个案给我的那个题，他就说很像每当我这里给他一点正能量，然后他那边就会有一个魔王直接出来
了，
就直接把他扒下去这样子所以就虽然好像是我跟个案两个人的合作，两个人的互动，可是我们要去抵挡的那个魔王，我们真的要一直练习、嗯、我们要跟那个魔王越来越熟、嗯、就是慢慢慢慢你就会发现那个魔王其实他招数也就是那几招啦、嗯、反正他就是会针对你的一个小毛病要把它讲成一个全天大的缺陷、嗯、它可能其实就是那几招、嗯、那等到我们经常这样辩论，经常去做一些咨询深度的对话以后、嗯、他会比较认识他原生家庭给他的那个魔王的招数有哪一些、嗯、那他自己会比较可以去应对这些东西，
不会一下就打趴，
对、嗯、但是真的需要时间的一个累积、嗯、对，
你形容这个魔王之声，你在书里面却提到说，当你面对生活当中的压力的时候，或者是会有一些没有办法控制的负面的念头，或者那声音会出来责备自己，这就是你说的那个魔王之声。
对，
那其实我也有，你知道吗？
你也有，
来，你的魔王。
我的魔王就比如说我出来做这个我出来做这个自媒体，我出来做粉专、啊、我出来做 podcast、啊、然后就是我们明年度其实也会有出书的计划，跟一些就是像我们今年有线上课程，明年也会有线上课程。其实这件事情我们挣扎很久，我自己本人挣扎非常久、嗯、你知道我们在那边工作，你看举目所及都是大神，对不对？行走的教科书都在就是台大医院里面这样走来走去、嗯、然后我们的同侪都就非常优秀，然后就是非常厉害。那我的魔王之声，我每次有的时候要写一些什么东西的时候，或者是要做一些比较大的计划的时候，我的魔王之声就会跑出来，就说你凭什么？对，
真的，
你凭什么？你一个 OT， 对不对？你在这么就是高手如云，那前面还有医师，还有心理师，还有什么什么什么，大家都在前面、
啊，
你凭什么出一本书？你凭什么写这个？然后你是 OT， 然后你也不是多会念书的人，你以前在学校里面也不是功课多好多好，你凭什么出来写一些东西，然后来教化大家？对，我觉得那个就是哦，我看到那个魔王之声的时候，我心里想说，对，我心里的魔王之声就是这个。对，然后这件事情其实我们克服走了很久，我们频道在创的初期或粉专创的初期，就是我跟米修常常为了这个吵架。嗯，然后我们就为了说，哎，他就觉得，哎，我，嗯，你们的专业就是有专业，然后的确也帮助别人。嗯嗯嗯，可是为什么你要把自己看得这么小？嗯嗯嗯，对。然后我觉得我的那个抵抗魔王之声，就是很多的时候透过跟 Michelle 就是这样来回的，至少它是一个实体，我们就来回的辩论这样子，来回的就是讨价还价，来回的拉扯。那这件事情有一个人在，当然也是可以，
是
也是很好操作。然后我觉得蛮可以体会佳琪在这个书里面说，你在这里面跟魔王之声一直去互动，一直去辩论、嗯、一直去辩证、嗯、你要怎么样告诉自己心里的那个魔王说、嗯、其实我可以啊，就是我讲的怎么样、嗯、我可能讲的比较平易近人，虽然我怎么样怎么样的。
对对 对, 对，
这段路真的要走很久，
一定的，一定的，
我们走了三年。
而且我觉得最好笑的是他心中那个魔王根本没有那个人
确实
我个人是觉得太多是他，如果比较于群组妈妈，你知道身处在实际的魔王的身边24小时的要睡在一起，然后一整天被念，他在这个魔王可能我相信在这个医院的这个环境当中，其实还是很多人其实是乐观其成，大家都一起来把很多的知识、嗯、很多的内容分享给更多人、嗯、所以我就觉得他的那个魔王已经让他刻意忽略那些其实在正常状况下的比例，就是还是蛮多人其实一来不在意，二来他可能就是觉得有多一个人让我们认识 OT 认识也不错啊，
真的，
那他就忽略了这个很正常比例上的这些人的声音。 对，所以这我是个人有时候觉得、
是你们的一个互动的经验，可是我光是听你们这样子说，我就觉得真的从很多的个案的身上也看到一模一样的这一个历程、其实虽然这个路很辛苦，然后会有很多的情绪、但是等到有的时候当个案他的这一个这本书讲那种心理控制力、心理控制感、当他回来了找回来之后、其实他稍微有的时候他回去跑回去跟他原生家庭里面的父母去对谈的时候、他们有时候会跟我回应说、我发现我爸妈好像也没有说那么在意那些事情好像是因为成长过程中某一些重大的事件让他心里面已经认定这东西就是这样、可是有的时候就像我刚刚说的，其实父母都那么辛苦，对不对？父母都有很多的情绪、有的时候这都是一些转移的一个错误、但是却在很多人的心里面烙下很久的东西、所以刚刚你们讲说那个故障价值观这个描述你觉得说、还算贴切。我自己最近在准备一些新的东西的时候，我想了一个新的比喻，我讲给你们听可以吗？你们觉得听好吗？
因为我们听第一首。
对啊，我觉得很多时候啊，我觉得在描述那个画面的时候，我觉得就好像说原生家庭真的会给我们很多东西，但是我们真的要学着去松绑那个原生家庭的影响，因为我们不应该去做一只在蛹里振翅的蝴蝶。这是我的一个画面，就是其实很多人你再也不是那个小小的毛毛虫了，你早就是一个可以自在飞翔的蝴蝶、可是你那个蛹在你的心里面它其实已经不存在了、可是它就一直在你的心里面，你就只能在蛹里面振翅，可是你就不敢移动去别的地方。我觉得好像我的工作有时候会让我有这样的画面，哇，
把自己困住了。这句话送给你，
很令人感动的一句话、
希望大家的展翅高飞，真的，你已经不再是以前或者你想象的那个状态。
我觉得其实很多妈妈也是会被这种东西困住、就是想象中爸妈都怎么样看你，然后你就把这个东西延伸，然后看到所有人甚至跟自己有亲密关系的人也是，就觉得他的这个一行一动都是就是这样子看我，
没错没错，
所以我要一直去证明，但是别人其实没有这样子，
对，
然后你还引诱人家做这件事，觉得你没用，
对、
就是你就是故意去，也不是说故意，你已经习惯了，
就是不得不啦，你有一点
被制约吗？
被制约，
这样算被制约吗？
可以这么说，
表现出那个样子，然后会让人
委屈，然后很
对啊，
觉得就是无力，那对方其实也看了。也很难那个跟你有一些
也不知道跟不知道该怎么去跟
你互
动这样子、
没错，
对，
而且有时候那个东西哦，就像你刚刚讲那个全面控制型、你说蛮常见蛮有趣的、其实它应该就有一点像你讲的这样，就其实那个价值观其实是在我本身身上嘛，我父母对我的那个期待在我身上、可是当他进入亲密关系以后、他会不小心把这种一定要很厉害的这一种东西也会延伸到他的亲密关系的对象上面，
会、
如果我一定要在我父母眼中是一个好的孩子、那我怎么可以选错人呢？
对，
那我怎么可以跟一个配不上我的人在一起呢？
对、
我今天选这个老公，我选这个老婆，我要我爸妈也看得起嘛，我要他也看得，所以他就开始会有很多很多的，我讲的时候都会讲望子成龙望子成凤，但偏偏他是你的伴侣而不是你的
子，望老公，
所以你刚刚那个虎爸虎妈，我觉得有时候某些亲密关系里面真的
有有这种感觉。我觉得我隐约也有一些，就是交往的初期、交往初期，然后就是我也会觉得说就是文囊怎么会行事作风就跟我非常不一样、就非常的做自己，非常的自由自在，热情奔放，慢吞吞、
现在是什么爆料的环节？
这个其实大家都知道这样子。那我心里其实 我可以察觉到，早期就是刚要带男朋友回家或者刚要带这个新女婿回家的时候、我会很焦虑，我会觉得 哎，我像我们家比如说好吃饭的习惯好了，我们家就碗要拿起来，我们家会很在意碗放在桌上然后这样子吃的这种习惯，我们家的习惯是这样。然后我就会带我老公回家吃饭的时候，哎，我就会一直很焦虑看着他的这些行动跟行为，所以我就觉得说，哎，我看这个全面控制型的时候，看到最后你讲后面讲得很精彩，因为原来不是我想控制他成为什么样怎么样的人，而是我爸妈对我的某一种期待，我们生怕我选错人让他们失望，或者生怕我做了这个选择是一个错的选择让他们蒙羞。我觉得后面讲到这些觉得哦好重哦，重那个点这样子。那个全面控制好像也不是我真的想对他控制，而是我想要满足我往上 我往父母的这个期待，呼应那个父母的期待，连带着把我旁边的人都拉进去了。
真的真的是这样的过程。
对，我觉得这个过程就是哦，我看了之后，然后觉得哦，怎么这么赤裸裸啊？
对，
这种就很多啊。像你常常讲的，你妈妈长媳，或者说以前这种大家庭，你也会背负着很多那种长媳长孙，然后你
的期待，家族的期待。
然后如果家族都是医生，那你小孩如果没做医生，对不对？就是很多这种很多，你就会预设说我一定要把这件搞定。如果我这件事没搞定的话，我是失败。对，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多的时候都会有这种潜意识的感觉，
真的确实是这样子的过程。但是我有点好奇，就是其实像这种型哦，虽然因为你刚刚真的讲得很完整很精准哦，但是有的时候啊，就是像这样子的一个个案，我有观察到一个有趣的东西啦，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个全面控制型的人都会有那种感受，就是当他把这一些东西稍微抽丝剥茧看懂了以后呢，我会发现有一些个案会觉得，哎，其实他之前觉得那个配不上他的那个伴侣的那个样子啊，其实刚刚好就是他真实的自己，就是当他抛开那个父母的那一些期待之后，
他想要，
其实他真实的自己很想要，比如说有些个案就是说他之前最讨厌的就是她老公就是不懂得看人脸色这个问题，好，那回到她的家里面也不懂得去照顾父母的脸色上面的一些讯息，可是之后她竟然发现说，我好想要当一个不用看人脸色的人哦，其实我的另一半的那种做自己的态度根本就是我打从内心梦寐以求想要成为的那个样子。
有我们现在都这样啊
、
哦、今天是我的大婆媳吗？
我们两个老公，我们两个都处女座的，然后我们两个老公都是那种超级刷神的。我老公射手座，也是每天都很开心，然后每天都欢乐。
Michelle 你在烦恼什么呢？
对啊，这种算什么好烦恼的，反正变坏的几率一半半啊，就是他就会很就是觉得这到底有什么好在那边。他们就是很每天很开心，有些小的事情就可以很开心，然后我们就会每天烦东烦西，然后担心很多。
你不要把我拉进去。
你还在担心筷子拿的姿势好不好，也是有够无聊。就是总之我们就会被这样的人吸引嘛，因为你会觉得他
哦活得好轻松，怎么可以这么做自己，你凭什么、哦、
真的。
我想知道可以怎么
讲回我们那个，如果少女时代在念那个看那个言情小说，我们都会超级向往那种
霸道总裁
的人。
真的，
可是每一本言情小说都会把男生描述的，就是
我跟你讲，我要先澄清，我觉得那是我们那一代，
是我们那一代看的吗？
现在可能都有很多什么
草食男，
对对对，什么小那种小生，就是姐弟恋那种，现在很多元了啦，还好时代有在进步。
我们那年代在看的小
说，我们那个年代都是总裁，然后都是那种他很会控制，然后他就是经济上很强，然后你就是什么都不要做，你就是依附在、
就是、当我的女人好吗？
对，依附在他的这个下面就好了。那我觉得那种以前的幻想，然后到结婚之后，我觉得有时候还是
择偶的时候就会有，
其实还是会常常会心中有 conflict、欸、就是当他们太随性的时候，我都会觉得说，为什么你不能让我就不用担心，就是
你怎么不送99朵玫瑰花、啊、为什么你没有像这些
扛住，
对，扛住任何的事情，什么为我遮风挡雨之类的东西。
对，
所以我们幻想，其实我觉得我们在我觉得我们这一辈啦，至少我们两个
对
爱情，或者是对这种男朋友女朋友，或者是走入婚姻的想象， 的启蒙其实都是这种言情小说。
对，所以我们很撕裂，就是我们以为的跟我们自己适合的可能都是不同的状态。
对对对。
那不知道佳琪有没有看过这样子的
言情小说？
不是啊，看到这样的个案，就是说或者说在我们这个年代的很多人他会有一些期待跟他其实实际上需要的不太一样。
对，我本身呢没有看过言情小说。
我跟你讲，我这件事情刚刚已经确认三次。可是你为什么写出那些对话完完全全就是席娟啊这些言情小说会写的
词。对，
真的，
所以女生应该会超爱看这本书。
就是似曾相似。
对啊，所以我觉得你们这样子的反应就让我想到说其实个案的真实人生说不定还比言情小说精彩哦。其实很多时候真的是这样子。你们在讲这个部分的时候，我现在感受到的是我在书里面那个最后那一种形态，就是所谓的那个寄生型的那一种失控的爱。因为我在里面有聊一个东西，就是有一种那种失控的爱，它的关系就是我需要的是全方位套餐。我那个全方位套餐的意思就是，其实一般来讲我们这个现实上啦，就现实上来说，其实你一个亲密关系的伴侣，然后如果你可以说能够给彼此支持，有生活上面的陪伴，然后有一些共同的事情，可以有一些亲密感的感觉，然后得到一个未来的一个期待呀，然后一些满足感，其实差不多就是这一些。可是我们有很多的可能性是要一个全方位套餐哦，因为它不只是要在亲密关系的对象里面得到亲密感，他还想要说他一定要可以教我很多人生的道理，他要可以支持我做我想做的事情，他金钱物质上面要给我很宽裕，然后他还要称赞我，他要让我觉得很棒，然后他还要照顾我生活的大小事，让我可以发泄我的不满，然后还要可以接纳我的脾气等等等等等等，就是你好像想要一个伴侣满足你
全方位
所有的人应该要给
你的。可是我刚刚听完都蛮合理的。我觉得我都还蛮想要。但是就是这是在现实上很难找到这种全方位，
就是想要一人当五人用的意思是不是？就是我说我用现实这两个字真的啦就是说现实中就是当我们心有余力的时候，当生活压力很 OK 的时候，当然爱彼此都会尽力去做很多可是这个寄生型里面变成说他没有办法接受有任何的时刻不是这种全方位的状态的时候这就真的会比较麻烦一点
这个也是你在这里面说这种寄生型恋爱就是没有爱情就没有生命，就是那首歌啊，我好想唱歌
哦。哪一首啦？
哪一首？唱一下，唱一下。
不是，是氧。你什么时候唱一下？这不是你在这里面写的那个氧气啊？
真的？
什么氧气是你？
对对对对对。
我突然忘记了。
如果你爱我，你会来救
我。你会来找我。
对对对，
这是我们年代的歌，
真的。而且就每个章节，他那个
全面都
有一首歌，真的
是
完全的是我们这个年代的歌。
对，
对我觉得哇，这首歌就是在讲，就你这章节跟这首歌真的是配得超好，
真的。看选歌就知道作者的年龄是不是？
对啊，我觉得这很多人会向往说，我遇到一个人，然后他是我人生的另外一个起点。就是我觉得我过去的生活都很种种都是昨日死，然后遇到这个人就重新开始我的人生的这一段但是以前听这一句会觉得很棒，就是觉得人生有一个新的起点好像很好可是其实细思极恐啊，真的就是你不管是情感上你要依赖他，你连经济全部都要他养你啊，干嘛干嘛干嘛这样子，然后当然他一走或者他一不愿意跟你产生这样子的亲密，继续这个亲密关系的时候，其实你不管是情感上面就死掉了，或者是你根本连独立生活的状况或能力全部都没有了，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危险的状况。
对对对，确实。但是这个部分的话，这么一讲起来我发现我们很多共鸣但是我突然我要提醒大家一个事情，就是这件事情呢，它很长好像不是一个人造成的就是我们刚刚的描述好像是说我某一个人因为我某一些原因反正我就是什么都要，我要全方位的套餐，好像是说这一个人让这段亲密关系变这样。可是我觉得现实的那个状况很多时候是有一些人他 其实没办法做到那个全方位套餐，但是他喜欢跟他以为自己有能力去付出这个程度，
他想要当那一个、哦、
他想要当那一个什么问题都可以替另一半解决的那种大英雄。
哦，
那其实这个会好像有一点相辅相成，会让这个亲密关系越变越麻烦了，因为这两个人都会有一点点不理想的期待，一个期待说我要得到很多，然后另外一个人期待说我超强，我超级可以给人家超级多、哦、所以这确实是两个人这个角度都有很多很多要去注意的东西。
英雄这一方他的注意的会是什么？当英雄还颇好啊、
就是
嗯、他对自己的认知可能不够，因为我刚刚因为刚刚佳琪前面讲了一个东西，我以为我可以给这么多、
啊、
但是事实上就是你真的是给不了这么多，
對，
你没有一个人可
以
因为真的没有一个人可以负责别人的
人生、嗯、
对，
人生不管是情感上或者是经济上或者是各种现实面的
对，等于说他答应了太多太多，他其实实质上做不到，可是他会一直要求自己要去做到那个很膨胀的那一个境界。
对，
那这个时间累积一久了、嗯、等到有一个点他真的禁不住，他整个崩溃，那另外一半刚也更崩溃嘛。
因为原本你答应的这个山盟海誓怎么就变了？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
OK，
就是这是会是一个结合的可能性，
对，
但是没有办法长久，
对，
没有，不是一个我们所谓的稳定的关系，稳定而持久的关系啊，
真的这个很关键，因为你仔细看看，其实那六种类型哦。很多时候有一些爱情要有那个东西好像就很轰轰烈烈，
对，
很刺激，然后很有爱的感觉，
对，
但是你刚讲那个就是持久啦，
持久、啊哦、
就是亲密关系真的要走得远的话 那没办法这样、哦、我自我牺牲跟你玩半年玩一年或许还算合理，但是长远这真的都没办法，
长远就是你要看你能够承受的那个，我觉得在这个书里面你蛮常去提到说这件事情你能不能持续的做，长久的做、嗯嗯嗯、有没有超过你的负荷的这个范围里面，
对，
这个都是一个很重要的评估的一个要点。 对，然后我觉得超喜欢那个寄生型里面那一句话，醒醒吧，没有谁是谁的英雄，
就是这一个就是这个概念
所以其实就不用一直在活在公主与王子的这个童话的幻想中，而是平淡的稳定的，就是刚刚佳琪前面有讲嘛、嗯、就是说我可以彼此陪伴彼此支持、嗯、可能就是这样你就应该觉得说就是一个不错，就是一个很好，而不是说怎么会只有这样那你就会一直还是会陷入这个
是啊
期待说对方要变成那样子的状态，
是啊，或者是那个王子跟公主，我觉得是可以都会有短暂的时间的嘛，你可以在一年里面有多少的时间，几个月是可以有那个状态，但是彼此都要知道那不是一个永远都会存在的，然后你也不会因为某些时候他没有办法就觉得极度的失望等等。
我蛮喜欢你在你里面写说、欸、其实依赖不是一件坏事，因为我觉得我们有的时候谈的时候谈到这个 那这样我就一定要当一个独立什么自主的什么、
啊、很全有全无的、
我们其实也不用这样、对
不可能啊。
所以刚刚佳琪在书里面就说你从套餐变单点，该找老师的，该教我人生大道理的，你就去上自我成长课程啊、你就去买佳琪的书啊，失控的爱啊、来自己学习。好，你这个找老师想要学人生大道理，你有别的地方，好，你有 学校或者是一些线上课程啊，你想要比如说你有些经济上面的那个、那你可能要去找一些、可以讨论投资啊，或者是 找一些工作上面的伙伴去做这些事情。
没错没错，
你不能要求某一个套餐全包，嘿，那个是不太可能的事情这样子。对啊，我觉得呢最后呢怎样啦，你笑
没有啦没有啦，而且 我要呼应刚刚佳琪讲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他在书中一直讲就是一个双侧的一个关系，就是说很多时候就是一体两面，就是在这个关系中可能不是一个人会造成这样的结果，可能很多时候是两个人。那这个东西让我也很好奇，因为我们群组中很多妈妈都会在想说要婚姻諮商或者是这种伴侣諮商，对，但是就是这个部分常常就是很难启动， 一来很难启动，一来启动了之后也很难长久。
对，
因为有可能就是两方在这个认知上 不到一起。
对，
那也有可能就是这个问题实在太巨大，然后要花很久时间。所以不知道从佳琪的这个经验当中，就是如果有碰到这样的议题，不管你身边的人， 你都会怎么去建议他要怎么开始做？
就很单纯讲那个婚姻諮商的话，就是那个难关重重啊，哦，你要找到夫妻彼此都有意愿，然后他们又刚好有能力，然后又刚好有时间，然后哎，这真的不容易。所以我真的就是很简单的一个劝说大家的哦，不管你是亲密关系中的哪一个角色，不管你觉得你是制造问题的那一个人还是承受伤害的那一个人，都好，只要你是这一段亲密关系中的一员，你想要成长，你希望这个亲密关系成长，你就开始了。所以我觉得不一定说一定要是两个人共同去做婚姻諮商才可以让这一个亲密关系不一样，任何一方愿意开始，你尝试自己去找心理师，你尝试自己先从自己的观点去让这一切东西有一些整理，都非常有帮助。
因为其实我们自己遭遇到的问题，就是在社群里面有的时候我们其实也是可以判断出来，这个不是我们在网络上面这样子讲讲就可以的事情，的确是需要一些专业协助。那大家都会有一个迷思，我觉得就像你在那个书里面灵性能感的那个章节里面，
对，
就讲说带着别人的错来諮商，然后就说啊，我的伴侣就是不愿意配合，那当然是除掉刚刚说哎，觉得说老婆或老公去諮商就是我的错，
对，
除掉这种心态之外，我觉得这个部分就是我们常常遇到说大家会觉得说哦，婚姻伴侣諮商一定要两个人一起开始才可以，那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就像你刚刚说真的很难开始，真的很难开始。所以我觉得其实今天我也是想借由这样的机会让大家知道，如果你想要改变一段关系，其实 CP 值很高，你去做諮商或者是你去找专业的心理师去谈一谈，你其实不是改变一段关系而已，不是改变那个你的亲密关系而已，其实你周遭的人际关系也都会有所改变。
是
因为这本书里面虽然是谈一些失控的爱，比如说是亲密关系的东西，但是其实延伸到很多我们其实也可以看到说你这样子比如说不管是刚刚讲的自我牺牲型，或者是
全面控制型，
或者是寄生型，其实有的时候你也会发现说这些不同类型的东西你也会出现在比如说你跟朋友的交往上面，
跟小孩啊，
跟小孩
之间的关系，
亲子之间的关系里面。所以自己如果想要改变一些关系的部分，我们从自己先开始，就是走入諮商室，然后找到心理师专业的跟你谈谈，那个改变就是从你踏进去或者是你开始想要去找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
没错没错，
对啊，真的不用纠结在伴侣，我要劝到另外一半跟我一起去，
那压力其实超大的，
这个比我们就是还要租到录音室再找到来宾，还要 check 我们四个人的时间，三个人的时间，
而且我觉得又有很多那种风格啊或者是合不合的一些缘分，就是说有时候伴侣你觉得这个心理师很好，可是另外一位就是觉得他的讲话风格我不喜欢，就是我觉得又要去考量太多的配合。对，那我听过就是很多的状况其实都很难，真的好难。对，那但是就是回归我们刚刚讲的，如果你自己做出一些成长或改变，即使你家里有一个魔王，就是即使你觉得你是你不是制造问题的人，但是你来諮商并不代表你有错，而是只是代表你是一个愿意改变的人。
没错，
对，我觉得这个概念会让大家也比较愿意，就是不会觉得我好像我就是我做错了我才要去 fix 这个问题。
没错没错没错，
这个是不是也是很多人
真的
走进去的心魔。
我自己没有这个需求，但是我就问一下，就是比如说女生们要保养或者是要做脸等等的，一定要有受伤有不对才可以去做吗？其实他那个一个
你很会耶。对，我们就只是让自己更美，
对，
对不对？
不需要理由，
已经很美但还可以再更美嘛。 哦，所以我觉得很多亲密关系，其实你如果觉得说不是一定要有问题啊，嗯，但是它都很有很多，
你想要让这个关系更好更美
也是可以的，我们
更舒适更自在，
嗯，对，是一个保养的一个观念也 OK，
保养的观念、啊、OK。 那他们还会有一个迷思，就比如说 OK 我们是夫妻去諮商，那可以夫一个就是先生跟太太是不同的諮商师，嗯，
可
会也可以有这样的形式吗？
就分别各自吗、
哦、完全可以啊，
那这样
完全可以啊，
其实也不用拘泥说伴侣諮商，
没错，
也不用就是对，就是也不用说两个人一定要同一个，
没错没错，
这样子的形式
完全不用这个形式，他个别有个别的心理师，这其实是一个很自然很正常而且也很有用的
的方式
东西、哦對啊、
所以不用期待说一定要在那个小房间里对话，
对啊对啊，因为其实就是
你们就是看那个夫妇故事，
对啊，史密斯夫妇那种，就是你一定要在那边对话，然后两个人就是在里面光的唇枪剑你这样、就是哦、
就是有一部电影他一开头、就
是、还有婚姻故事也是这样、
那讲 那
婚姻諮商，
然后他们就是讲讲，然后你就都越讲越气，
对
对
对对对，所以就是是都可以的、哦、就算是各自有各自的心理师其实也非常的好，
嗯嗯，今天这本书我觉得后面的结语也是一个非常我很喜欢的部分、嗯、这样子，就是一个人心理健康很大的要素就是我们能不能理解自己所经历到的情绪，并且找到适当的调节情绪的方式。这本书里面每一种爱都非常的不一样，在结语的部分，可是有一个部分就是你要开始去觉察、哦、去感受别人的感受，感受关系当中另外一方的感受，然后也要感受自己所经验到的这个情绪，这个是维持一个心理健康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所以我觉得哎，在这个部分啊、哎、其实我觉得我们在这一辈或者是我看到的社群妈妈其实是没有办法做到这件事情的、嗯嗯、我认为这个你的结语这个部分 是一个很重要给大家做一个练习的一个机会，
是是是，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去接另外一个人的情绪，真的很可能是因为你自己的情绪已经很满了、嗯哦、那你当然没有办法，对不对？我相信、嗯、就像是那种有照顾小孩子经验的人一定也感觉得到，其实当你生活比较没有那么累、嗯、当你的工作压力比较少的那个时期、嗯、你跟小孩子的互动
就会变
跟你那个
很紧绷，
刚好有工作压力刚好有 deadline 的时候、嗯、那个真的跟小孩子互动不一样，但明明就同一个小孩嘛、哦、但是他可能会有这样子的感觉
那天看到就特不顺眼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平常真的我们都在鼓励大家说你要去了解对方的情绪，然后一堆人就跟你讲说怎么可能，谁要了解他的情绪，因为他自己的情绪已经没有地方去了，他怎么可能有办法、嗯、所以就顺着你刚刚讲说、欸、其实两个人各自有各自的心理是好不好，我觉得好极了呀、哦嗯、因为你自己有一个对象先把你这个东西放掉放出去，你回到你自己的亲密关系以后、欸、你就比较干净了嘛、哦嗯、那你就比较有余裕比较有能力去接彼此的东西、嗯嗯嗯
哎、欸，这个超棒的、欸、
因为大家会想象说去找心理师，心理师会给我一个人生的方向，光明的这样、嗯、光明的路途或者是怎么标准答案，
帮 你裁判一下、啊、你那你这个人就改一下这个，然后那个人那你就怎样怎样，好那就回去
怎么有一点
有一些人会这样子
会啊，
会
有
一些人 会有这样的幻想，但是其实各自如果各自是各自有心理，就是帮你排除，他只是帮你排除那个周边的一些厘清你，
嗯，没错。
其实要怎么做决定，或是怎么样去处理这个东西，其实还是回归到你自己。
没错，没错，没错。
我觉得这虽然讲起来很玄呐、啊，因为我觉得很多人还是会觉得说，我自己
没有，你没有给出 step one two three， 我怎么做？
但我就想到，我最近有个朋友，他也是他的就是关系上有一些状况，然后我就是只是这是好了，这有点 satire， 就是我只是问他说，那你自己的感受是什么？就是你还在描述对方怎么样，然后怎么样？那你自己的感受是什么？他就光这一句他就大哭耶、欸、就是所以我就很喜欢佳琪在书中、嗯、我自己的觉得很棒的结语是先与自己靠近才能感受亲密，就是这个亲密就是不是说对方给跟你的亲密，很多是你自己有没有亲密的了解自己的渴望、嗯、然后回头跟自己 就是认识一下、
嗯、认识自己啊。
对，那有时候真的是其实是因为刚刚佳琪说太多事情塞满了你的情绪，你就没有空间就整理出来，然后真的去了解自己的状况、嗯、对。那我觉得像那个朋友他是真的是我就安慰他，我觉得你真的要先回到自己的那个，对，因为我觉得你在那个状态太混乱了，是根本没有办法，因为他就会也会考量说，那你这样解决，这样子有效率吗？这样什么？看了，我就选想说，所以你到底是怎么想？他就觉得说，我觉得他那个哭的点是他从来没有问过自己，
嗯，
对
嗯，
到底自己是要什么？
真的，
我觉得我们今天虽然谈的是失控的爱，可能大家会觉得说，哎、欸，这是给男女朋友，就是还在交男女朋友阶段吗、
对？
可是其实你仔细读过之后，你会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帮助自己更了解自己，甚至在教养的过程中、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会更清楚我们可以怎么做。
对，
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怎么样去面对我们不管是亲子关系，然后夫妇的关系，或者是另一半的亲密关系。
是是，
对，我觉得这本书虽然感觉很像定义在给未婚
那种恋爱
那一个阶段，可是其实我觉得对我们自己的就是以这个年龄层，以我们这些妈妈爸爸妈妈群来说，
对，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而且跟另外一半，你跟另外一半也是还有个好几十年要走嘛，
对，所以这个亲密关系还是要
经营，
要经营很久的，
对啊，对啊，对啊，确实哦，这因为这个。里面的那些很多很核心的东西哦，它就像你们说的，它可以跨到亲子的东西啊，它不只是一个爱情，是整个家庭的事情。我其实啊，我稍微把它跨得更远一点，我也可以想分享一个就是研究上面的东西哦。我里面在聊的这个心理控制力这六种嘛，那其中有一种它可能比较重视的就是说，哎、我要得到一个接纳感，就是说即使我有时候会做错事，别人也应该要可以接受我呀，类似这样子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心理的感觉。那这种东西其实呢，我刚好就是前几年这几年我很幸运哦，我加入一个就是澳洲跟英国一个跨国的研究团队嘛。那我好喜欢他们在回应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都不谈什么家庭跟亲子，我问你们哦，就是你们觉得一个员工在职场上面，现在这时代都很重要的就是这个所谓的创新、创意这些东西的表现很重要。那你们觉得这东西跟我们刚刚聊的有任何的关系吗？在这个研究里面呢，我很喜欢他的那个发现，就是他们发现如果你长大的过程，你的原生家庭没有给你那个接纳感，也就是你的原生家庭都是用那种完美主义教养方式，就是少一分要打一下、然后就是一点点瑕疵就会把你讲到很恐怖这样子哦。那这个人他就会变成一个害怕失败的人，因为他知道我如果犯一点点错，别人就不会接受我。那么他长大进入任何一间公司，他都很难在那个公司里面去做到任何的创意跟创新的行动，因为他知道失败很可怕，但是偏偏创意跟创新其实就是来自于失败嘛。
对，
没有失败，没有犯错，没有尝试，你永远不会有创新的可能性。
对，
所以这种心理控制力的照顾它真的是很根本很根本，然后它影响的真的是你的蛮全面的生活，我觉得
没错。而且还会影响到你在这里面提到说这个会代间复制，心理失控感高的父母，其实当你在失控的时候，你教育出来的小孩他也容易变成失控感，
真的很容易啊。
对啊，所以这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虽然我们是妈妈群组，我们是爸妈群组，但是非常建议大家要把这本一起要拿来看一看。那我们今天很谢谢那个张佳琪博士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这种六种失控的爱。谢谢谢谢。
我们还要请那个佳琪来分享一下，你有没有就是一些其他的这个 IG 或者是粉专可以让大家去接触你的？
是啊是啊是啊，我真的是很希望传播很多这一些不管是亲密关系甚至是职场关系哦，我在管理学上面的一些理解。所以除了这个失控的爱这本书之外呢，大家也可以在 IG 上面就是用我的名字张佳琪，然后 猫，或者是佳琪博士陪你多管心事这一个名字去搜寻的话，就可以看到我在 IG 上面的那个页面，可以欢迎大家一起来讨论这些事情。
嗯，家是家庭的家，琪是整齐的齐，
对对对，
是齐家治国的，
对，齐家治国那个翻过来，
那个翻过来，
哦，对对对。
好，我们都会把连结都放在资讯栏，那大家一定要去看书，然后去看一下佳琪之后的一些很多作品，因为刚刚他也跟我们讲一个就是超级期待，我觉得很值得期待的一个讲堂对对 对，大家都要去 follow。 好，谢谢佳琪，
谢谢你们，感谢感谢。
喜欢今天的这集吗？请记得帮我们订阅频道，这样就能每周自动收到新故事的通知咯。听完有心得想跟我们直接聊一聊，也可以加入我们的 LINE 群，请你打开 LINE 搜寻 OT 莉莉，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群组咯。也欢迎帮我们在 Apple Podcast 上面留言评分，让更多人能够搜寻到这个节目。你也可以追踪我们的粉专 OT 莉莉当妈妈，每周我们都会提供关于小孩发展、爸妈的情绪支持、各种心情点滴的文章哦。当然，如果你自己有很棒的故事想分享给我们，也欢迎私讯投稿到我们的粉专，我们也会不定期念收到的粉丝心得，还有约粉丝来录节目哦。最后，如果你觉得某一集你真的笑疯或哭得很痛快，请一定要分享这个节目给你的好朋友听。你的支持就是我们做下去最大的动力。育儿的路上不孤单，有我们陪你。我们下周再见。